It is wonderful to be with you, my dear.
真的很高兴，各位亲爱的姐妹能够跟你们共聚一堂。也许我最近的一个经验会让你们约略看出我对你们、对神赋予你们的许多不凡能力有何看法。让你们都有许多不凡的能力。我想要说呢，有一天我在南美洲对一群会众演讲，对演讲主题越讲越起劲了。结果在某个时刻，重要的时刻，我说了，作为十个小孩的母亲，我可以告诉你们。然后我就继续讲，直到演讲结束了。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我说了母亲这两个字。我的翻译员以为我说错了，就把母亲改成父亲，所以会众都不晓得我把自己说成了母亲了。不过我太太温蒂听到了，对我说溜了嘴，会心一笑。在那一刻，想要改变世界的深切渴望，就像母亲才有的那种渴望，在我内心涌现出来。多年来，每当有人问我为什么要选择当医生，我总是回答说，因为我没有办法选择当母亲啊。请注意，不管我什么时候说到母亲这两个字，我都不是仅仅指的是这辈子生过孩子或领养过孩子的妇女，我说的是天上父母所有成年的女儿。就妇女的永恒神圣本质来说，每一位妇女都是母亲。所以今晚，身为十个小孩的父亲，我有九个女儿，一个儿子，同时身为这教会的会长，我祈求你们能感觉到我对你们、对你们的身份和你们所成就的一切良善有多么深切的感受。正义妇女所能做的事无人能及，母亲的影响力无可比拟。男人呢，能够向人传达天父和救主的爱，也确实经常这样做。但是呢，妇女在这方面有特别的恩赐，也就是神所赋予的能力。你们有能力察觉别人的需要，还有他们何时需要。你们能够在别人有需要的当下，主动帮忙、安慰、教导和巩固他们。妇女对事情的看法与男人不同，我们多么需要你们的见解呀！由于你们的特质，你们会先想到别人，考虑到所采取的每个行动会对别人产生的影响。我们伟大的母亲夏娃有长远的眼光，洞悉天父的计划，他率先开始了我们所谓的坠落。他做了明智而勇敢的选择，加上亚当决定支持他，神的幸福计划得以实行了。我们每一个人因此能够来到世上，获得身体，并证明我们在今生会选择支持耶稣基督，就像在前生一样。亲爱的姐妹，你们拥有许多特别的属灵恩赐和天性。今晚我满怀希望地敦请你们向神祈求，求他帮助你们了解自己的属灵恩赐，让你们更胜以往地培养、运用和扩充这些恩赐。只要你们这么做，就能改变世界。身为妇女， 你们能够启发别人，树立值得效法的标准。让我来告诉你们有关上次总会大会所做的两项重大宣布的背景。各位姐妹，你们是其中的关键。第一，关于施助，施助的最高标准就是救主耶稣基督的标准。一般来说，妇女总是比男人更接近这个标准。你们实际在施助的时候，会跟从自己的感觉来帮助别人更充分体验救主的爱。这样的施助做法是正义的妇女与生俱来的。我认识一些妇女，她们每天求问神说，你今天要我帮忙谁呢？在2018年四月宣布以更崇高更神圣的方式照顾他人之前，有些男人的做法是将他们的家庭教导指派打勾，表示完成了，然后进行下一个工作。但是你们会在察觉探访教导的对象需要帮助的时候立刻回应，然后在那一整个月里提供帮助。所以说，你们的探访教导的方式激励了我们向上提升到施助的层次。第二，在上次的总会大会，我们还调整了麦基喜德圣职定额组的结构。那时我们费尽心思想着该如何帮助教会的弟兄更有效率地履行职责。我们审慎地考虑了慈助会的例子。在慈助会，各年龄层和人生阶段的妇女一起聚会。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会带来独特的挑战，而你们一周又一周的在慈助会一起相处，一起成长，一起教导福音，对世界产生了实质的影响。所以我们效法你们的榜样，麦基喜德圣职持有人现在都是长老定额组的成员。这些弟兄从18岁到98岁都有，或许更年纪更大，圣职和教会的经验也大不相同。这些弟兄现在可以建立更稳固的弟兄情谊，一起学习，以更有效率的方式祝福他人。今年六月，我和纳尔逊姐妹对教会的青少年演讲，邀请他们加入主的青少年兵团，协助聚集在幔子两边的以色列。这个聚集在今日世上最艰巨的挑战，最崇高的伟业，也是最重要的事工。这项伟业非常需要妇女参与，因为妇女能改变未来。今晚我要以先知的身份向教会妇女，向各位提出一个请求，请协助聚集分散的以色列，好让未来因此改变。那你们可以从哪里做起呢？我要提出四项邀请。第一，我邀请你们参与停用社群媒体10天。停用会在你们脑中产生负面和不洁思想的其他媒体。在停用的过程中，祈求神让你们知道要摆脱哪些影响。停用这10天的效果会让你们吃惊的。世俗的观点一直在伤害你们的灵性，在摆脱这些观点一段时间以后，你们会注意到什么呢？你们现在想付出时间和精力去做的事情是否会改变呢？你生活中的优先顺位是不是改变了？即使改变不多，我敦请你们把得到的灵感都记录下来，然后依照记录下来的事采取行动。第二，我邀请你们从现在开始读摩尔门经，直到年底。尽管你们生活中有很多事情要忙，这件事情似乎不可能做到，但是如果你愿意全心全意接受这项邀请，主会帮助你们找到方法达成的。还有， 只要你们透过祈祷的方式去研读，我应许诸天必定为你们开启，主会祝福你们，获得加增的灵感和启示。我鼓励你们读的时候，把说到救主或与救主有关的经文都记画记下来，然后呢，特地与家人朋友谈论基督，因基督而快乐，传扬基督。你们和他们都会在这个过程中更加接近救主，这种改变甚至各种奇迹将会发生。今天早上我们宣布了新的星期日聚会时间，以及以家庭为中心由教会从旁辅助的课程。我亲爱的姐妹，在这项平衡福音教导的新做法中，你们是成功的一个关键。请教导你们所爱的人，你们从经文中学到了哪些事情，教导他们犯下过错如何向救主寻求医治和洁净的力量，教导他们在每天生活中如何汲取救主那使人坚强的力量。第三，建立一个定期去圣殿的模式，这可能需要你们在生活中多牺牲一些，更定期去圣殿能让主教导你们如何汲取他在圣殿中赋予你们的圣职能力。对那些住得离圣殿较远的人，我邀请你们借由祈祷、研读与圣殿有关的经文以及活着先知的话语，比以往更努力地去知道、了解、感受更多与圣殿有关的事情。在今年六月的青少年全球祈祷会，我谈到一位男青年，他的父母把他的智慧型手机换成掀盖手机，他的人生从此改变了。这位男青年的母亲是一位勇敢的中性妇女，她看到儿子慢慢偏离教会，开始选择去做一些会使他失去传教资格的事情，于是到圣殿恳求神，让他知道该怎么做，最能帮助他的儿子。接着他按照所得到的灵感采取了行动。他说，我感觉到圣灵指引我在一些特别的时机检查儿子的手机，来发现某些事情。我不知道怎么操作这些智慧型手机，但圣灵指引我去浏览我从来没使用过的社群媒体。我知道父母如果祈求指引来保护子女，圣灵会帮助他们的。起先呢，儿子对我大发脾气，但才过了三天，他就感谢我了，他感受到了不同的地方。他儿子的行为和态度都明显改变，在家更愿意帮忙，更常微笑，参加教会聚会更专心了，也很喜欢有一段时期在圣殿洗礼室的服务，而且准备去传教。我的第四项邀请是邀请到了年纪的姐妹充分地参与此聚会。我敦请你们研读目前的慈助会宗旨，这宗旨启发人心，可以让在你们设立自己的人生目标时指引你们。我也要请你们仔细思量慈助会宣言中的各项真理。这份宣言差不多是20年前出版的，总会会长团办公室的墙上挂着这份表框的宣言。我每次读的时候都觉得非常振奋，上面描述着你们的身份，还有在这个特定的时刻主 需要你们扮演的角色，尽一己之责，协助聚集分散的以色列。我亲爱的姐妹，我们需要你们，我们需要你们的力量，你们的归信，你们的信念，你们的领导能力，你们的智慧和你们的声音。少了你们，我们就无法聚集以色列。我爱你们，也感谢你们。现在我要祝福你们有能力抛下这个世界，协助这项攸关重大且刻不容缓的事工。我们同心协力，就能做到天父要我们做到的所有事情，帮助世人准备好迎接他儿子的第二次来临。耶稣是基督，这是他的教会。我这样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